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我是荔枝 FM 20124短发桃子，订阅我的电台，那些眼睛看不到的美好，就用耳朵来听吧。今日份的故事，我的妈妈一生都在热恋。文章原标题：口述。我的妈妈一生都在热恋。我想讲这个故事给你们听，不准哭。作者刘小念，二胎妈妈，原创故事作者，十年情感记者经历，出版了13余本书，代表作有《主妇恋爱记》《悲伤无法逆转》《呼吸》《创业情侣》等。长篇小说《婚后36个月》被改编成电视剧《二胎时代》。公众号写故事的刘小念，主打婚恋故事，题材多来自于读者的自述，有血有肉，有趣有料，共情共感强烈。我16岁那年，爸爸脑溢血去世，我和妈妈的天塌了，尤其是妈妈。爸爸在时，她是一个饱受恩宠的小女人。爸爸走了，她一个人连饭都做不好，如何带着我继续生活呢？安葬爸爸之后的第一顿晚餐，有麻婆豆腐、西芹肉片和香煎午餐肉，一切都是爸爸在时的样子。可是妈妈明明不会做饭，偶尔下一次厨房，菜不是咸了就是淡了，还把粥熬成了干饭。看到我的疑问，妈妈特别坦然地说，你爸做了那么多年饭，我就是看也看会了，只是有他在，我不想干而已。吃饭的时候，我注意到妈妈右手的拇指有创可贴，我问她怎么弄的，她说开午餐肉的时候脑子犯二，直接上手去掀盖子，划伤了。小伤没事儿，没那么娇气。以前爸爸在，妈妈哪怕是掉一根头发都要求安慰的，可如今我心里特别的酸楚。都说撒娇的女人好命，这句话放在妈妈身上只对了一半。爸爸在，她十指不沾阳春水，经常听见她花式示弱，老公突然就心情不好了，爸爸问那怎么能好呢，她就会说因为不想刷碗，因为地没有拖，如果有人能帮我把衣服洗了那就好了。然后爸爸就会毫无怨言地让他多云转晴，哄着爸爸做家务，他全程只需要甜言蜜语。从小到大，我吃尽了他们俩撒的狗粮，所以爸爸猝然离世，悲伤欲绝之余，我更担心的是妈妈该如何生活下去呢？从生存到精神，就连爷爷奶奶来电话都会偷偷地跟我交代，好好劝劝你妈，振作起来，如果有合适的人也别拦着，他生活能力差，一个人养活你也不太容易。但是我们好像都误会了妈妈。爸爸走后，他开始拥有了强大的动手能力，首先是厨艺，娘俩的一日三餐他丝毫不糊弄，照菜不学，跟人请教，有的时候失败了
他半夜不睡觉也要把一道菜给研究出来。
他把从前用来哄爸爸的智商都用在了学习生活上。从前逢年过节，不管是去奶奶家还是姥姥家，妈妈全程负责陪聊，爸爸张罗出一大桌的活色生香。但是爸爸走后，妈妈接管了这个任务。尽管大家不让他伸手，并且对他的厨艺深表怀疑，可是一年又一年，妈妈继承了爸爸的手艺以及爸爸的任劳任怨。每一次大家既吃惊又赞叹，爸爸虽然不在了，可是他的手艺还在，他的心意还在照拂着家人。爸爸走后的第一个春节，我和妈妈在姥姥家过。大年二十八，我陪妈妈去买菜，她从兜里拿出了一个长长的购物清单，大到牛排，小到香菜，一一列举。从菜市场到超市，一路转下来，手里提的东西多到令人怀疑人生。往姥姥家走的路上，妈妈的眼圈红红的。我知道，她在想爸爸。我说：“妈，别难过，你还有我呢。”可妈妈说：“妈不是难过，妈是觉得幸福。”她说：“往年都是你爸张罗这些事儿，而且……”却从来不拿什么清单，但却关照到了每一个人的喜好。他说，一个人的心里得装多少爱，才能够做到这么面面俱到，才能够日复一日不怨不悔。他说，丫丫，身在福中要知福，就算你爸不在了，咱们也是曾被他深爱过的人。妈妈的感悟让我忍不住哭了又笑了。妈妈的本职工作是出版社的编辑，谁能想到像她这样一个文艺女青年有一天会对螺丝刀、钳子和扳手感兴趣。那个爸爸留下来的工具箱，他没事就拿出来摆弄，一会儿拧拧水龙头，一会儿修修晾衣架，就像从前爸爸在时那样。只不过爸爸做这一切轻车熟路，而妈妈常常修理就是破坏，但她乐此不疲，也渐渐的熟练。家里水电煤气电路哪里坏了，再也难不倒他。有时看他花很长的时间修一个本可以换掉的水龙头，把自己整得很狼狈，我就会劝他：“妈，别修了，换个新的吧。”可他说，越修这些老物件就越想你爸。以前一直觉得他也是个学文科的，但是却心灵手巧，怎么什么东西都会啊？现在才知道，他只是用心和有心罢了。妈妈在学习爸爸。常常我做完作业走出房间，看到他坐在阳台上修修补补，我叫他，他都没听见。他看那些老物件的眼神，就像是在跟爸爸对话一样。那眼神里住着最平静而又隽永的相思。偶尔看着前一天还漏水的花洒，第二天就恢复了正常，我会觉得那个让家永远没有后顾之忧的爸爸
还在。
妈妈不仅在学习爸爸对家的无微不至，也在培养自己不依赖的习惯。她说，不希望有一天因为不会换灯泡这样的事情而想要去找一个男人。找一个男人，这是很多人在爸爸走后对妈妈未来命运理所当然的安排，包括爷爷奶奶。但每一次妈妈都说不可能的，除了丫丫她爸，跟谁都是将就，我不想将就。所有人都认为他和爸爸的感情那么好，一时半会儿走不出来也是正常的，时间会冲淡一切。爸爸走后的第一个关键点是我上大学之后，给妈妈介绍对象的人很多，而我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也在想，妈妈真的应该找一个伴儿。尽管内心很不情愿，但我知道自己不能够那么自私。那天录取通知书寄到了家里，妈妈一直在厨房里忙活，她还破天荒地让我也喝了一点红酒。而只有喝了酒，我才有勇气像一个大人那样的劝她：妈，我不介意你再找一个人。只是我话还没有说完，妈妈就生气地扔了筷子：你爸是怎么对我的？你难道忘了？除了你爸，你觉得我还能接受别人吗？那一晚是爸爸走后妈妈第一次尽情地跟我聊爸爸。只不过他向我倾诉的不是相思，妈妈不需要相思，爸爸其实一直都在。他说：丫丫，别以为做饭就是把食材弄熟，你买菜淘米，加盐加糖，清蒸红烧，其实心里装的都是家人。下雨了，多少人叮嘱记得带伞啊，只有爸爸只要是下雨天一定会去接妈妈下班。他知道他需要伞，但怕雷怕冷的他更需要陪伴。虽然不能够经常去爷爷奶奶家，可是每一次回去，妈妈都会像爸爸那样给他们炸虾丸做鱼糕，看他们吃得心满意足，没有比那更有成就感更幸福的事情了。妈妈不仅学会了爸爸的手艺，更学会了像爸爸那样热气腾腾地去爱和热爱。都说高考是中国孩子的成人礼，那一天18岁的我一夜之间长大了。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爸爸走后家里感觉似乎还是原来的样子。很简单，是那个从前深受溺爱的妈妈像爸爸那样维护着这个家的初心。那天我哭成了泪人，可是妈妈却没有哭。我努力回想，自爸爸走后她几乎没有在人前落过泪，哪怕每次见了姥姥姥爷他们一及爸爸时总是会抹眼泪，但妈妈总是微笑着安慰他们。那晚我抱着她说：妈，想哭就哭吧，你又不是伞，不用撑着。他说：丫丫，妈妈如果哭了就是想你爸想到坚持不下去了，可是我欠你一个爸爸，
不能再让你没有妈妈。
妈妈必须替爸爸给爷爷奶奶养老送终，也必须看着丫丫结婚生子。他在和不在，咱们家都得一个样。
他在与不在，家都得一样。
这是妈妈对于爸爸最务实的相思。只是人生实苦，做到这一点他有多么的不容易，我看得最清楚。继爷爷去世之后，奶奶先后脑中风两次，渐渐生活不能自理。小叔小婶都在上班，而妈妈的工作不需要坐班，于是她主动承担起了边在家里办公边照顾奶奶的任务。
事实上，从前爸爸在时，妈妈和奶奶的关系很一般。奶奶嫌弃妈妈又懒又笨，人前人后很少说她好话。奶奶病了，妈妈却主动要求照顾她，这着实把奶奶给感动了。妈妈还给她吃了定心丸。妈，小胜不在了，跟他有关的一切我都想好好的珍惜。
你可要好好的活着，我会让你做最干净最利索的老太太。偶尔放假在家，看着妈妈对智力意见衰退的奶奶各种耐心，我会偷偷的问她，真的不烦吗？妈妈说有时是会嫌弃，尤其是在处理大小便时肯定也会恶心。
可是你奶奶的脑海里住着你爸小时候的许多回忆，如果他也走了，这个世界上能跟我说你爸的人就更不多了。所以只有我知道，为什么奶奶缠绵病榻五年离世时，妈妈何以哭得那么伤心。最是人间留不住，朱颜辞镜花辞树。我以为李叔会是妈妈的晚夫，他和妈妈是大学同学，也是彼此的初恋，后来因为工作分配两地而分开。再后来李叔全家移民加拿大，他找到妈妈时已经是丧妻多年的孤寡老人，彼此知根知底，前缘再续，谁都认为这是两个老人的缘分。可是妈妈只是客气地请李叔吃了一顿饭就再没了。后来我问他为什么，他回答看不上，说话的声音，走路的样子，甚至是夹菜的姿势都觉得不舒服，都没有跟你爸留下的那些螺丝刀和钳子在一起舒服。这是妈妈的原话。她爱爸爸的理由永远盛大，而她不爱别人的理由就是那么的鸡蛋里挑骨头。爸爸不是这世上男人的标准，却是妈妈衡量其他男人的标准。这一点这辈子都无法强求了。此后我再也没有劝过妈妈再婚，而我结婚生子，妈妈一直都在身边。我老公叫林彦明，妈妈做饭时会有意无意地把他带在身边让他学艺。我们一家三口出去玩，结果轮胎扎了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老公急得团团转，于是妈妈教着他合力换上了备胎。他夸我老公，小林真没想到你干啥像啥，心灵手巧，一点就透。老公被夸得直嘿嘿。背地里老公对我说，妈真是个女汉子， 进得厅堂，入得厨房，关键是还换得了车胎。于是我给他讲了从前的妈妈，那个爸爸还在时的他。如果不回忆，我几乎忘了那个从前的妈妈，那个恃宠而骄，高跟鞋把脚磨破了一块皮，就要求爸爸背她上楼的小女人。老公听得眼窝潮湿，有感而发，天哪，那我以后得对你好点，不然有那么高标准的男人比着，咱妈得看我多不顺眼。我笑着夸她有觉悟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一刻我突然好想妈妈，好想抱抱她。于是我光脚跑到了她的房间，结果她正在看相册，指着其中一张爸爸年轻时的照片发呆。丫丫，你说你爸怎么这么帅呢？真的，每次看着他都觉得像第一次看见他一样，还是会心动。这滚烫的情话出自我60岁的老母亲。我不觉得肉麻，我太知道这一生他和爸爸是怎样的深情深爱过。时至今日，爸爸走了16年，依然有很多人对我说，你妈也应该找个伴儿了。可是我真的没有再劝过她，因为妈妈说过，你比谁都清楚我和你爸是什么样的感情，死亡根本没有办法把我们俩分开。看着眼前她看爸爸相片时的眼神，我确定了这一点，我的妈妈她从来就没有孤单过，她的一生都在热恋。爸爸的爱让她不枉此生。
让我们策马奔腾，奔向你，让我们擦遍红尘，奔向你，让我们紧紧相随，奔向你，让我们挥洒青春。这场爱强烈到天崩地裂，这场爱简直是轰轰烈烈。不管他人世间，几人能见，我和你共始终。